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呢是大涨了157点，收盘指数是17371点，涨幅0.92%，成交金额4331亿元。而 OTC 呢上涨了2.15点，收盘指数是208.74点，涨幅1.04%，成交金额是823亿元。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伟杰，台北股市呢经过了端午连续假期之后呢，昨天呢一开盘气势如虹，看起来呢其实对于长假前的一个整理呢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就是已经开始又展开了一波这个报复性的这个反弹。两个观察点，一个观察点是呢，电子股当中的晶圆双雄昨天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晶圆双雄再加上货柜三雄呢其实成为昨天撑盘的很重要的焦点。第二个观察点是外资的连三买，所以我们要怎么来看待台北股市？
好，方小姐大家早。上期哦，台北股市就放假完之后呢，其实它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攻击，那么也越过了这个六月初的这个高点，哦，那也回到了这个5月10号，哦，台北股市呢从17709下跌以来的第二波的起跌点的高点位置，哦，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台北股市来说算是一个好现象，而且呢也在告诉我们大家说，其实台股呢，哦，它的下跌其实只是因为市场上的这个投资人的情绪恐慌，并不是真正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于台股，哦，有影响，哦，基本面的影响。所以其实，哦，在整个台股的一个看法上面，我们是这样子觉得，就是说现在目前看起来整个环境在短线来说，它是比较有利于多方的一个结构，尤其是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月线的扣底值，它是扣底到了16000点以下的一个低档，那相对于现在的位阶来说，扣底值在低档就是有利于多方的一个环境。那么
就月线会不断的往上，对不对？
没错。那现在呢，就会变成说，我们观察重点还是回到成交量哦。那推升的成交量就会变成说台北股市在接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能。那以现在目前呢，端午连假之后回过来，我们看到20天的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平均数值是来到了4600亿，也就是说第一个它是进入到了多方的有利的技术面的环境当中，第二件事情在这个成交量的一个需求上面，从上个礼拜之前我们说啊，至少都要4600亿以上，就是大概在5000亿左右的一个水准，已经下降来到只剩下4600亿左右就可以攻击，所以昨天其实差一点点就达到月均量的一个水准，因此呢，在台股的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成交量会变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重点。那如果说是以位置来看的话，它既然越过了六月三号的这个短波段反弹的高点，就变成说极短线上面你的支撑就可以从之前我们提到的六月七号的这个下影线的低点，把它往上移到六月三号的这个高点的位置。
那六月三号的高点是17310点，
没错哈。那这个大概只有数十点的空间，不过它的这个突破其实绝对是有意义的，而且昨天的突破我们可以说是近一个礼拜以来的带量突破，那这个带量突破就变得比较有意义，所以在六月三号的这个高点的支撑就变成是极短线大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点。那不过呢，其实真正要看大盘的一个强弱的分界点，它大概是在还是在六月七号的下影线的低点，因此这个下影线的低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强弱的观察指标。那回过头来哈，为什么我们说六月三号这个高点？因为六月三号，的这个高点的位置区，其实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就是过去这一年以来，所有的累积的成交量呢，大概都是在5月11号的这个起跌点的高点。所以其实当它站回到这个起跌点的高点，也同时站上了最大累积的量能的一个成交点的位置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强劲的支撑。那我们简单抓一个整数让大家比较好记，大概就是17000点，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支撑点。因此现在如果大盘能够都守在17000点之上，大概多方的格局是不太会有改变。那比较重要就是第一个就成交量啊，第二个影响成交量的关键就在它的结构。那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当中呢，我们明显的看到筹码是出现了一些些的变化哦，因为在最近这三个交易日当中呢，投信开始由买转卖， 外资由卖转买，哦，
变成土洋对坐，
对，变成外资投信又对坐的一个状况，哦，那当然这个就比较关键，因为过去从五月份以来投信的买盘是比较积极，那外资反而在这边没有比较明显的回补力道，所以当短线当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说那到底这些筹码流向哪些投资的这个领域去，那我们就抓最近这三天的这个外资买进的前十名去进行观察。那我们发现这三个交易日当中，外资买进的前十名里面包括了彰银、联电、阳明、中钢、长荣、台积电、华邦电、华兴、5G 的 ETF， 还有另外就是台玻。那从这个结构里面去看，你会发现电子股相关只有四档，也就是说外资其实在过去这三天的筹码回补的力道上面比较集中在非电子股。那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到，当台股要去做增量往上攻击，而且回到比较属于强势的格局，它必须是由电子股带动。那虽然在过去这三天里面我们看到它有买了台积电，不过也买了联电，不过在整个电子股的档数的占比上面，全指股的占比还是相对比较少。
对，我看了一下，如果以昨天来说的话，前十档其实只有三家电子股，也就是台积电、联电跟华邦电。
没有错，所以其实对于整个台股的一个成交量的放大来讲，其实是比较明显有一些没有办法放大的一个状况，因为电子股的主轴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台股的结构，那如果这个结构没有办法推升或者甚至是凝聚市场上的成交量的人气，那么对于成交量放大来讲，至少要回到5000亿以上的这种格局，其实相对来讲就会比较机会比较低一点点。那另外呢，投信这三天的买超前十名里面呢，我们都看到投信他买超前十名，台光电、华邦电、联电、世纪钢、旺宏、日月光、经济、金像电、联茂跟国巨，也就是说在前十名里面，投信他只买超一档传产股叫世纪钢，其他的全部都是电子股。那从这个电子股的结构里面，你会发现到，哎，它其实投资的是主要是有利基题材的一些相关的电子股，而且主轴就是放在 PCB 当中。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押宝的对象，就是在记忆体当中。所以投信最近的整个投资的结构，你可以说它就是短周期是押宝在 PCB 相关的产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记忆体族群。那另外呢，在市场上面昨天有传出说这个晶圆代工到了第三季，它的代工价格要调涨到30%，因为一般预期市场上大概只觉得调涨的空间大概只到15%，可是竟然有传出能够调涨到30%这么多。
你觉得这个传言的可信度有多高？因为其实这也是昨天你看到联电跟台积电大涨的重要原因。
对，那我想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言，我想我们直接用这个他们的一个交易的状况来去做验证。然后第一件事情，如果是第三季可以调涨到30%的价格，昨天的联电不会只涨3%。好，按照过去的惯性，然后大家知道联电过去的惯性，只要有这种涨价涨了20%-30%以上，这个联电至少都是5%以上的表现，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这一次的涨价里面，其实台积电的反应相对比较疲弱，那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价格其实相对比较稳定啊，没有办法像联电说一样，就是说调整这么多的一个空间，他们是有调涨的空间，但是没有像联电那么大。所以其实晶圆双雄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利多传言来讲，其实有一点点利多不太反应。哦，你说要严格说它要反应，有它真的有上涨，可是你要按照过去的他们的一个上涨的惯性去看，其实它是有一点点不太及格。哦，所以其实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大家还是要持续在验证。那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传言先暂时把它先视为一个传言，千万不要把它当真， 对不对？
对，好，
然后呢再去检视目前市场上的那个动态，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它还是会调价，只是幅度不会像30%这么高。
对，有可能，
太可能，对不对？
对，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调涨价，因为毕竟都还是停留在市场上的一个传言嘛。那我们说如果说市场上的传言你去反映到它的股价上面，要代表市场上交易的人他不太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也可能他有可能调涨有空间，但是可能就像刚刚凤馨提到，它涨价空间没那么大，所以导致于它的股价反应没有那么激 跌啊。不过回过头来它有上涨是事实啊，所以我们还是等一下我们会回过头来去看一下它的技术面的一个表现。那你就可以从这个外资跟投信对坐的一个状况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结论就是可能在接下来越接近前波高点17709的同时，指数它的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小。也就是说短周期里面你可能要看的是指数放两旁，个股摆中间，变成是以投信的这些利基型题材的这个电子股当成是我们选股或者是短周期要操作的一个重心。
好，那所以刚刚呢，从技术面，然后呢量，然后还包括了筹码面呢，为大家去做的剖析。技术面上面是有利多方的，好，那月线也正在往上支撑。然后呢，同时如果我们看这个技术面上面的支撑来看的话呢，六月三号的那一个高点17310点，它现在已经转为支撑了，对不对？好，它当时是突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现在转为支撑。只要你在短线当中呢，不要实质的跌破，就是不要在收盘的时候跌破，其实那个整个强势多头的格局没有改变。好，那但就算跌破了，其实只要没有跌破六月七号的低点16775点，其实都还算是强的。
没错，
好，这个是在技术面的部分。那至于在量的部分，现在月均量大概4600亿，所以呢，如果能够超过4600亿的量，它就是一个供给量了。
没错，
所以这个量的观察的部分呢，以4600亿作为一个观察点。
对，
那至于在筹码面的部分，现在外资跟投信看起来土洋对坐，好，那么外资是站在买方，但是买的内容来看的话呢，电子其实占的比重并不高，
没错。
那但是呢，投信呢是卖的多买的少，但他买的内容的部分呢，他比较偏电子型的利基股，利基型的电子股，
对，没错。
所以这些接下来就我们要来讲到刚刚伟杰在前面一段啊，谈到技术筹码量的之后呢，他的结论是有机会突破今年的高点，好，但是那个也不是很远了嘛，哈，17709点，突破了之后，他其实那个幅度会很小，指数的幅度会很小，类股的这个强弱就会非常的分明，
没错。所以其实哈，从整个架构来看，大家还是就是放在个股为主。如果还想就是有机会想要去操作投资朋友，还是以个股为主。那其中就是以投信的买盘哦，当成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方向了哈。那当然以现在来说，结构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一下，就是结构的部分要怎么去做观察。那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电子股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可能也在反映下半年的不确定性，因为毕竟现在还是有太多的这个方向是在讲说5G 相关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其实是卖不太动。那另外就是这个居家办公的这些需求相关的这个 PCNB 等等，它也面临到去年相关高基期的压力，所以成长性会开始放缓。
好，
那当然就这样，对。
所以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对不起，进一下广告。回来了之后呢，我们好好的在结构面上面好好为大家剖析类股。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伟杰，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因为可能指数虽然是强势的，但是呢它的幅度会有限，所以呢指数要放两旁，个股摆中间，个股才是重点啊。你说要跟随着投信的利基型电子股啊，那我们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去挑选？
好，我们从这个结构来讲，我们先跟大家讲结论，就是如果是以电子股当成主轴的话，其实对于大盘来说可以稳量、稳盘跟稳筹码，所以有这三个功能，因此电子股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从昨天资金占比来说，其实电子股还是只有不到50%，大概45%左右。那传产类股还是超过50%，那很多很多的一个成交比重的重心是在这个货柜航运三雄，因为三档都拉到涨停板，那望海的部分甚至呢也即将要挑战200块的整数关卡，所以其实在这个筹码的重心其实都还是在这三档个股身上，那所以电子股就很难带动大盘放量推升。再来就是回过头来看一下外资的买超前十名，刚刚有特别提到只有三档是电子股，其他都是传统产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的结论就会是指数空间比较有限。那我们就看一下投信最近在买什么，那投信他买超的前十名里面，因为昨天投信是大卖超，那我们就好奇说他到底买了什么。那我们就看一下他的一个结构，昨天的买盘是在联电、 经济、哦、世纪港、国巨、日月光、微影、旺宏、瑞昱、台达电跟宇龙。那同样前面的这十档里面呢，只有两档是传统产业，那其他的都是电子股。但是
只有世纪港跟
宇龙，
宇龙、
啊、宇龙、哦、那个对，
宇龙是做那个
车用相关的零组件，
哦，车用 OK，
对对对
OK， 好，好，所以只有这两档是非电子，
对，
其他的联电、经济、国巨、日月光、微影、
对，
旺宏、瑞昱跟台达电，
对，對啊、那从这里面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就发现到，其实哎、欸，昨天投信管他在卖超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去观察他反向买超的这些标的，其实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过去这两个礼拜我们帮大家追踪的是它比较明显的押宝在的是 PCB 的载板、
嗯、
那可是从昨天开始我们发现到 PCB 载板三雄其实它的整个投信加码的力道已经开始停止了、哦、而且呢在最近这三家公司的一个股价表现是相对比较疲弱，而且呢是开始出现了这个回撤十日均线的一个支撑的状况。好，那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个小配补，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观察投信的筹码，你要搭配的均线就十日均线。好，那一般来说因为投信的操作周期比较短，所以以十日均线为主。通常股价只要跌破十日均线，配合上投信有在这边做调节，那通常股价呢就会比较有明显的修正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现在目前载板三雄这三家公司都是在回测十日线的一个支撑、哦、那也没有在加码的动作。那比较更短周期的是导线价的这两家公司、哦、那导线价这两家公司分别是顺德跟建策。那顺德它是回测了6月8号的一个低点、哦、那建策呢是撑在6月7号的这个大量低点之上，那现在目前都离十日均线还蛮近的，所以其实它大概都是在回测支撑。就是说过去不管是在 PCB 相关的载板或者是导线架，其实在外资在投信最近的买盘上面其实都有一点点没有在加码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在这种操作原则上面我还是跟大家做个提醒好了，有三个原则就是说大家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先有一些撤出的一个观念。第一个就是跌破支撑，不管你要看的是刚刚我们讲的十日均线还是月均线，或者是一些大量低点的一个支撑，只要跌破支撑就要记得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你的资金就要先调整一下。第二件事情就是大量长黑或者是留长上影线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要有部分减码的一个准备。第三件事情，发现利多不涨而且筹码松动的时候也是一样是撤出的一个时机。只要能够掌握这三个原则，我想大概在接下来操作上面它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其实现在目前呢回过头来在讲投信的这买超前十名里面，我们就很难像过去一样找到一个比较明确，
对，没有方向性，
对，没有押宝的一个方向，所以就变成说个股的表现就更明显，而又符合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哎，个股摆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性。所以以投信的整个筹码面来说，它可能操作的周，因为没有族群性，所以它操作周期可能会从过去的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样子的一个短周期。到更短的周期可能变成三到五天，比如像是这个导线架它可能就是过去这三到五天操作完了它可能就结束了，那可能它就另外寻找标的。而当他们的操作波段从比较长的一个月到一季的这样子一个周期变短到只剩下几天的时候，大家知道其实盘势非常难做，就是找的这种个股呢它的周期性循环就比较快，类股所轮动快代表筹码其实比较不稳定，所以这个短周期的机会大家要能够打带跑，那么有赚到可能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在这边做短脆的一个动作。
嗯，
好，那
所以你刚刚提到跟随投信三原则、嗯、对不 对,
对，没错，
第一个十日线作为它的一个支撑指标，
没错，
跌破支撑就离开了、
嗯、
对，因为你可能因为投信的速度有的时候也非常的快，
对,
对不对，好，所以要小心注意。然后第二个呢是一旦出现了大量长黑或者出现长上影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可能就必须要先出部分，不是全部要出，而是先出部分，因为它可能就有一些大量卖压出现，这个卖压到底来自于哪里我们现在不敢确定，所以呢就先出一部分，对不 对,
对，
保留现金给自己一些这种调整的空间。
对，
第三个是如果利多不涨或者看到筹码松动，这个筹码松动是什么意思呢、嗯、
筹码松动就是你看到这个投信在卖的，比如你追踪投信然后你发现、哎、它筹码好像在卖，然后尤其是这种 筹码相关的这个占比，比如说投信一卖，他卖的这个张数占当天该个股的成交量有超过10%的时候，这个时候很明确，当天就筹码已经松动，啊，赶快就先跑。
这个是一个很容易计算的一个指标，就是你要如果照顾你自己的个股的话，你其实就应该要每天这个结算的时候呢，就好好的来去做一个功课。三点之后所有的资料都公布了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掌握。那另外我们就稍微追踪一下，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的那个半导体的部分哦，那矽晶圆的部分，因为过去我们特别提到，那现在还是有明显的族群性，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留意一下筹码的一个变化。那包括像是环球晶，因为投信在买，所以它就是十日线的支撑。那台盛科呢，要看的是6月8号的大量低点。中美晶跟合金一样，都是投信在买，所以都看十日线的支撑。另外比较明显是昨天汉磊拉到涨停板，已经即将要创下波段新高，那看的就是昨天6月15号的这个大量低点，因为它是一个放量攻击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大量低点呢是非常具备有这个支撑的一个意义的。那这是矽晶圆的部分。那晶圆双雄呢，刚刚我们特别提到，那虽然说传出第三季有这个调涨代工价格的可能，不过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部分，600块就变成是它短线的一个支撑。那尤其是有利多的这个环境的加持之下，600块是不能跌破的。如果600块跌破，那代表这个涨价的部分可能是有一些消息而已，不会落实。另外联电的部分是站回6月3号的大量低点，准备要去挑战6月3号的高点。那现在目前短线联电有一点点转强的一个态势，所以晶圆双雄部分我们就先不评论它的消息，我们就直接看它股价表现越过6月3号，那代表有机会哦。那大概是这样。那另外呢，在苹果供应链的部分，我们看几档，就是鸿海的部分呢是遇到了季线的一个反压，所以其实它这个反压还算蛮重，然后也没有看到外资或投信明显的一个押宝的方向，所以它的股价呢就在季线的附近哦，就是摇摇摆摆这样，比较偏弱势一点点。那和硕的部分呢，就是均线纠结，现在目前是在等待方向，不过外资在短期当中已经开始出现有绕跑的一个现象哦，这个是跟过去他们操作惯性不太一样。在大立光的部分呢，是横盘的区间震荡整理哦，那月线已经开始翻扬，所以大立光可以看一下月线的一个支撑。那刚刚有特别提到投信有押宝的一档叫做经济哦，这个就看一下6月15号长红 K 棒的低点，就是昨天长红 K 棒的低点，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记忆体族群的部分呢，因为投信有持续在押宝，所以十日线的支撑就非常重要，包含华邦电跟旺宏都是一样的一个观察重点哦。所以其实从整体来说呢，在整个台北股市的电子股当中，可能比较有机会的，我认为未来哦，可能不是短周期，它可能未来在震荡整理之后，还有一些方向性的可能会落在矽晶圆身上。那其他的可能就是要看这些业绩啊，或者是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筹码面的一个集中状况去做决定。那
传统产业的部分呢？
传产的部分，我想其实在这个航运类股的部分已经成为是市场上普遍的一个信仰哦。那这个信仰其实是坚不可摧哈，我们看到它只要一旦有整理啊，或者是有拉回，就有一堆资金跑进去，
而且任何的公司都分不了宠。
对，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集中的一个信仰。不过我还是认为哈，就是进入到下半年之后，我们如果从这个基本面去做观察，因为欧美的一些相关的经济解封，那造成它的整个这个失业率状况的一个改善。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个缺柜啊、塞港的状况一定会陆续的缓解。那这个当它陆续缓解的时候，现在目前的整个航运价格超涨的状况将会出现快速度的修正。可是呢，股价的下跌不会等到你看到运价下跌的时候它才会跌，它一定会领先反应。那我们现在比较难抓的是它什么时候要开始出现修正，这个很难抓，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在航运类股或是传产类股的时候会比较稍微保守一点点。尤其是塑化，台塑四宝已经告诉你，一线的厂商已经告诉你，第三季就稍微保守一点，旺季补旺。那其他的我们包含像是昨天我们看到铜博士出现了大跌，所以在原物料类股的这些族群里面，其实表现也是符合我们之前的预期，偏弱势。那现在只剩下航运类股还停在高档哦，持续创高。那还是要提醒大家风险啊，虽然说短周期的操作是 OK， 但是一定要记得哦，就是说如果短周期操作不如自己的预期的时候，就一定要先撤出，冷静思考之后再去做观察，而不是说我现在就是跟他凹下去，跌没关系，我就凹，反正他最后还是会创高， 不一定，哦，不一定，所以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说它什么时候会开始碰到那个那个
搬砖点，
对，那个甜蜜点，然后就开始拉回，这个是很难预估，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一下风险。
嗯，其实这个部分就你一直在讲，就报价上来讲的话，其实是 OK 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当然可以一路跟随着，比如五日线、十日线这样子一路的操作这样子。那么，但是呢，你一定要保持你的风险意识，就你不可能全部压，然后呢，你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在这个地方，它随时注意它的变化，那一旦出现了那个跌破支撑的时候就不留恋这样子，
对
不对？好，那这些都是属于在传统产业，那现在看起来传统产业大概比较值得还观察的就是航运了，对不对？
对，没错。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翁伟杰，也非常非常谢谢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